您的直播中国名人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中国名人版做客的是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的会长杨春来先生。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直播中国名人版，我是主持人月明。今天的节目是2005年直播中国名人版的最后一期，到了年底我们会总结工作，回顾一年的得失，细细回味给我们心灵成长带来的点滴收获。在海外的华人在这个时刻会随着春节的即将来临更加的想念祖国。今天的这位嘉宾有一些特殊，他是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是由在美国的企业、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机构的中国学人组成的专业团体，90%以上的协会会员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专业组织。作为协会会长，21号他将带领科工专回国访问团，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考察、交流活动。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到访的嘉宾。
杨春来，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任高级程序分析师。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是由在美国的企业、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机构的中国学人组成的专业团体，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专业组织之一。15年前，杨春来先生作为北京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留学来到美国，并迅速通过波士顿学院博士学位，在波士顿学院做实验室主任。他与美国教授合写的实验教材具有权威性，并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他在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发生于2000年，那时他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在波士顿的工作，来到芝加哥，并转行做计算机软件工作。那一年他已经37岁。跨行业的职业和激烈的竞争，他将怎样迎接？他的生活将向何处去？本期直播中国名人版，主持人月明邀请杨春来博士讲述在美国的创业与情感故事。
欢迎杨春来博士，您好。非常高兴的迎接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昨天刚下飞机从美国过来，那么坐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吧。
对，那个我首先先呢说月明您好，也是听众朋友们好。其实我今天我觉得我才是最高兴的，因为我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有这么机会能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室里，跟祖国人的亲人们说说话聊聊天。非常非常感谢月明对我的邀请。
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一次哈，前面听众也听到了，您会带领这个你们协会的很多的代表回国来考察。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呢？
这次我们的行程是大概是这样的，21号的24号是在北京中关村，然后呢24号至27号是要在苏州，然后从27号到30号是在广州。其中那个在中关村啊和在广州，那个他们都有针对海外华人的一种比较大型的就是参观考察活动。在苏州呢，是我们是受苏州 高新经济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一些部门的特别邀请，就邀请我们控专，这一个协会去他们那些进行一些参观、考察和交流活动。
嗯，我知道，刚刚咱们说的其实是一个简称哈，
嗯、
是全称是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你们会简称说科工专哈？
啊，对，主要是起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
啊，
来源于这个三个。
这样也好，也好记。
对，这说起来比较简洁一点。
对，我知道，其实这个协会成立已经有十几年了，还是1992年成立的哈。
啊，对，1992年4月份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13年多了。
嗯。
那这个我想那个好多呀，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到过美国、到过芝加哥的朋友，我想都会听说过我们协会。
嗯，
因为我们协会确实啊，那个不谦虚的说，而且实际的说，是在美国啊，是最有影响的华人社团组织之一。
嗯，
我们咱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啊，许多人也都接近我们协会的一些代表。
嗯。然后这次其实来呢也是每年的活动之一，每年会举行很多的大型活动，不仅在美国，也会回到祖国来做很多这样的一些交流。
啊，对，我们那个协会呢，每年都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活动，像每年啊，我们要组织至少2次的回国考察活动，
嗯，
一次是在夏季，一个就是在年末，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左右啊，这次我们的活动啊，就是属于年末这一次。
嗯，像你们的这个人员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那个注册的会员有1000多人。
嗯
啊，可能国内吧，已经这1000多人
太少了，
学会太少了。但是很实在的讲，在美国啊，一个协会能有我们1000多人，
已经是相当有规模了，
已经是相当有规模了。
嗯，在美国好像还有很多的分会哈。
啊，对，我们一共有12个分会，分布于美国的大概20个州。
嗯
啊，我们其实组织挺庞大的，还有12个专业学术分会，就是按专业分，就是我们有12个学术分会，按地方分呢，我们有12个地方分会。
对，通过前面的我们简单的这个了解了一下，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的这个大致的一些情况哈。那我就特别想了解，就比如说，像你们每年做的这样的活动，每一次都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吗？
我们学会的有这么个那个宗旨，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是合作发展贡献。然后我还有一定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网络，搭建一个平台。
嗯，
这些宗旨和任务其实都是与我们的协会的本身特点来决定的。
嗯，
因为我们这些会员呀，首先在美国呀，他们都受过很良好的教育。
嗯，
现在一般都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和一些大的公司工作。
嗯，
一般来讲呢，对美国就是比较了解，而且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嗯，
而我们这些会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他们的出国之前啊，其实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有些呢也工作过不短的一段时间。
嗯，
所以对国内的情况
也非常
了
解。嗯，
这样由我们呢来搭建这个桥梁，形成一个网络，再做成一个平台呢，就来促进美中两国的经济、科学文化的这种
交流。
对、
对。那其实听起来，我想这个协会的很多，应该讲100%的人，应该都是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对，这点好像是那个美国，那就是在异国他乡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其实我们那个在做一些分会这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是通过业余的时间。
嗯
啊，所以我们要强调贡献嘛，其实也是一种奉献。
嗯，
因为我们那些会员呀、都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些事情。
嗯，在这我想，收音机前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啊，不管你是不是有过这样一些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今天的杨春来博士是相同的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可以发送短信到95001681，和我们一起感受今天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我想在国外那么多年哈，前面我们听众可能已经知道了，您 有15年的这个出国的这个历史了。
对，到今天我想是15年零18天。
算得很细。
啊，对，我是1990年12月1号出美的，到现在是2005年12月19号，差都去嘛，正好是15年零18天。
那每一次回国感受都会不一样。
对，真是的。那说一句，就说比较那个，就说比较正式的话吧，就是每一次都能看到，感到家乡，感到祖国，它日新月异。
嗯，那种变化其实也是很深切的感受。
对，其实大家要天天在这儿呢，可能也感觉不到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像我们嘛，每年我一般每年回来两次，每次这半年时间还都能感觉哦，又有一些新的气象，
很大的变化。
对
对，感受会不一样。
然后
我跟杨传来博士交流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你的很多的这种感动的点，还有很多这个心灵这个悸动的点，都是和我们不太一样的。
对，这可能也是由于就是在国外这种特殊的环境，而且尤其是与就是一种特殊的思乡情感，就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好，我们现在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那也让杨春来博士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中国大舞台》。 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歌唱家殷秀梅带来的一首《中国大舞台》。其实在今天一路我们将要放过去的很多的歌曲呢，都会和我们的嘉宾杨春来博士有关系，当然也会和我们的节目会很贴切哈。这些歌曲呢，在国外的时候呢，杨春来博士会经常的听，甚至会经常的唱，包括歌词都会记得非常的清楚哈。
对，这还真是我一个挺大的爱好。
那么现在让听众朋友来更加的熟悉和了解今天坐在直播间的杨春来博士。我知道您是北京人。
对，其实我从小一直在北京出生长大。
嗯，
直到90年我出国吧，那年27岁，我几乎都没离开过家。
嗯，那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乡音未改啊。
对，我这其实我的乡音还真是我觉得挺自豪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虽然比不上贺知章吧，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是那个毕竟也是在异国他乡那个
很多年，
在15年了。
嗯
啊，你看我这头发也都白了很多，但是我还真是能说一口挺地道的北京话。
嗯，
而且我跟您说吧，那个月明，其实我这口挺地道的北京话呀，在异国他乡其实挺有价值的。我可以给您讲一段小事。一次呢，就是我在餐馆啊，和几个朋友在那吃饭。
嗯，
这时呢，过来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士，就过来跟我说，哎，说小伙子，北京人吧，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说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地道的那个北京话了。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给您两个袋子送给您都行。实际在
但有点开玩笑。
对，在这开玩笑。那这种事情还不止一次一次，两次，我碰到过很多次。
嗯，
这就我想就跟您啊，跟听众朋友们说呀，其实那个在国外的万里他乡听到乡音吧，人们都感觉特别亲切，人们都觉得呢，它能带给我们一种那个故乡的温情。
嗯嗯嗯。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给您发来短信了哈。您看是先回答呢，还是先说说您的在北京上学的很多可爱的故事？
您是主持人，一切都随您。
我来定夺哈。
哎，好的。
对对对，那这些听众先不用着急哈，一会儿这个杨博士会慢慢的来回答你们各位的问题。是，我知道您在中学的时候，可以讲高考之前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哈。在好多这个所谓考试或者所有这个关键时候都是一路拼命
啊。对，我倒是这是不瞒您说，还真是我觉得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嗯嗯。
我那个高中啊，还有那个就是初三啊，都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上的。老实讲，不谦虚讲，就是我在那个80中的这几年吧，所有的重大考试，包括高考，我全是我们年级的第一名
啊。
因为那前嘛，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学习，每年那高这一些重要的考试下来，大家都排名，从年级把所有的人都排一次。
嗯，
我一直都是第一名。
嗯，这个是比较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啊。对，
当时选择的是物理学，考的大学是北京大学是吗？
啊，对，我当时那个考的是北京大学物理系。
嗯
嗯，因为我那年嘛，正好是杨振宁已经大的影响，大家都很爱学物理。
嗯，
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呢就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啊，对，物理系的肯定也是品学兼优了哈。现在我们请您来回答一位6439的朋友的这个短信。嗯，跟刚才我们说的话题有点吻合。
啊，
在广西的。
嗯，
他说4年前当我得知高考落榜的消息后，变得异常的消沉，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觉得特别对不起家人。正是父亲的鼓励和信任使我重新回到了校园。现在呢，我也在准备大学毕业要投入社会了。那么其实他也是在讲自己。
嗯，
啊，还有前面这个7781的哈，也是说高考落榜了。
嗯，
鼓起勇气复读了一年又落榜了。那么他现在自考本科毕业后考研究生又失败了。他现在说今年还想再考。他说就是我相信锲而不舍一定会有收获。您的看法给他。
哦，我觉得他最后其实已经回答了他的一个问题，只要锲而不舍，一定会有收获。
嗯，
老实讲，我是在那个说句很实在的话，我在那个就是上学期间，倒真是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像刚才我就说过了，其实我在中学、在大学啊，其实学习成绩一直都挺好的。嗯，同时我也做了好多年的教师，包括我原来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嘛，就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2年半。 也做过，就是说他在到美国以后做实验室主任，也是那个就跟也是有一些教学任务，所以我跟学生打交道还是比较多的。
就说这段都算比较顺的
啊，这段都是比较顺的。然后那个对失利的学生嘛，就说有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嘛，我们那个也是就是说能说的能做的也就鼓励他们，锲而不舍，一定会成功。这也是我对这些那个同学的一个衷心的祝愿。
那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可以讲一讲这个杨博士，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顺的，对不对？
哦，对，还真是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主要是那个，就是说由于一些就是就是家庭是为了照顾家庭的原因嘛，就是我在
已经到美国之后，
我到美国之后，就是于37岁。高龄嘛，咱不说高龄，其实37岁已经挺大的了。
可能在您那个行业之中算最大的。
啊，我
因为你学的是物理。
啊。
那会儿您是因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认为的一个挫折，跟我们的听众讲讲这个故事。
哦，这个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出国以后嘛，我太太也很快就出国了。我们一直在美国波士顿生活啊，后来呢，我在就是大学里做实验室主任啊，我太太呢就在大学里做博士后。她是在1999年的时候啊，她那个接受了一个就是位于芝加哥的雅培制药公司的就是一个高级研究人员的那个位置。雅培制药公司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也好些人知道。给她的那个就是职称啊，公司也都挺好的。
所以就分开了两个人。
对，所以我们俩就分开了。当然是小孩呢，那个跟我太太一块去了芝加哥。我呢，单身一人呢，也并不是为了图亲戚，主要是我平时呢，经常那个去芝加哥去看他们。
路途比较遥远。
哦，对，路途比较遥远，因为老去看他们嘛，也不能每次都坐飞机啊，所以我也经常开车去。从芝加哥呀、到那个波士顿啊，这个就是开车行驶的距离，大概是按咱们的计量单位，大概是3000公里左右。我为了节约时间嘛，也是私家亲戚嘛，经常这3000公里都是一气儿都开过去，就通常要开18-19个小时。
啊、
其实有过长途那个开车经验的那个。就说
朋友们、都会有感受。
对，因为你开车10个小时以后，你觉得脑袋都发木，好些那开车都有点下意识的。而且
很危险、
对，很危险。尤其原来我记得还有一件特别不运气的事呢，就是每次开车哈、几乎中途都遭受暴雨袭击。这个我就是说当时那个印象特深刻。也只有一次嘛，朋友聚会，那个朋友问我，哎，说那个陈大爷，听说您倒挺喜欢读诗，你能告诉我们你感受最深的一句诗是什么？我当时脱了口就说，哎，我说你感受最深的一句诗啊，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我的朋友一听啊，就说那个就是。就来神了，他以为我马上要说出一段什么花边新闻啊、浪漫故事什么的。他说：“赶紧告诉我嘛，你那为什么对这个诗感受特别深呀、啊？”我说：“就是原来我从波士顿那个去芝加哥来看我那个老婆孩子这段经历。波士顿呢是在美国的。”紧东边，芝加哥呢几乎在波士顿的正西。每次早晨啊，我从波士顿出发的时候都是赏天博日，到了接近芝加哥的时候都是暴雨连天。我当时就有气啊，我说你这个刘禹锡吧，当年填这首《朱思词》的时候，我说你写点什么不好，你写点那个北边日出南边雨，不没有什么事儿吗？非写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结果害得我死死在这里。
这是生活的一个艰难
啊、对，这是生活的一次艰难。这也就那个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呢，就是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因为这样下去呢，对家庭对小孩的教育，还有对我们自己个人都是挺不利的，
都发展不太好。
对，所以我就那个在2000年5月的时候，正式那个辞掉了我在波士顿的工作，就来到了芝加哥去那个跟家人一起团聚在一起。
但是就是说很那样。咱们想象都非常简单哈，好像从一个地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工作或会有这样的机会等待着。 实际上不是这样吗？
对，实际上不是这样。尤其是那个，我是学物理的，那个其实如果听朋友们有些学物理，我想都有一种感受。其实物理，学物理出来的吧，其实找工作挺难的，因为物理工作本身就是那个生产代价比较少，流动性也特别少。就是说，如果大家在物理方面做工作吧，一般很少常换工作，就是流动性小，那个可能有的位置也小，
变动的机会概率低
啊。对，没错，就是再到新的环境嘛，再找这个物理的工作，当时就比较难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说，那我就转一个行吧。那一年呢，就是那个计算机啊，这行业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我
改学计算机，
改学计算机。老实讲，我其实在芝加哥找工作呀，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因为我当时有过四次面试，两个公司呢都立刻答应接受我。就说而且给我的工资啊，职称也都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就说比较艰难的事情发生于就是在工作职以后，就说你找的工作没费什么力气，但是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能不能把工作拿得起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的话，我还请那个同意一句话，就说隔行如过山。说我这次转行其实有两个意义上的转，一个是呢，我以前啊在那个我的新的工作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学校工作，一直在大学里工作。这次呢是我第一个在那个公司方面的工作，因为大学里啊和公司还有挺大的区别。那个大学里边那工作都就说比较
学术化一点
、而且也没有特别严格的作息制度，也没有太规定，就是你什么时候必须把某一个任务完成。而在公司就不同了，那个每一样任务，那个都要求你在某一个时间内必须完成。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专业上的不同。在我37岁之前嘛，一直都做物理方面的工作。然后37岁以后，当时就说年龄也都挺大的了，突然还得强迫自己就转到计算机行业。
起步肯定晚了哈。
对，起步挺晚的，因为那个尤其我觉得有时跟国内的朋友谈起来是啊，国内的朋友都觉得挺不可思议。对了，因为好些招工的单位嘛，都有些年龄限制，说35岁以上都不行。哎呦，我说我27岁，37岁又从物理跳到了计算机。当时呢就说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好些事情真是拿不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那个得好好学，努力学。所以我在转行的最初8个月啊，说实在的，那个月明，我当时学的非常的辛苦。我当时啊取消了所有的娱乐休闲和杂物，
就一心要来攻克这个堡垒。
对，就从早那个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睡觉，所以想的都是要读书要做事情。我给你讲个这么，我当时就怎么就是那个艰辛嘛。一是就是我放弃了所有的杂物，就是包括家里的一些杂物啊，还有账单啊、做饭呀、买东西，原来都是大部分好像都是我干，后来我也不干了，都交给我太太来干。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娱乐活动啊，更是一点点都没有。我当年印象就是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吧，10月，就是2001年10月，就是正式在这个公司工作。11月呢，就是下旬呢，就是美国的感恩节。感恩节呢，您知道，就是那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节日，
他们很重视。
对，也是美国的唯一一个呢，就是希望就是合家团聚的这么一个节日。在这种节日吧，一般的那个人吧，一般不管相距多远，工作多忙，一般大家都凑在一起，
要放下所有的事情。
对，那个度过了一节。当时那一年吧，我的妹妹、我太太的哥哥，还有我的岳父岳母啊，他们都在波士顿，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全家去波士顿跟他们团聚。
但那会儿你都没有时间去。
对呀，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行，我说我没有时间去。完了之后，就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去了波士顿，我一直在家里，就守着这么一空荡荡的房子。而且当时那一天呀，过节那一天，我有几个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去他们家去吃饭，跟他们一块儿呢，共同欢欢乐乐过这个节日。可是我都一一回绝了，我说不行，我还有一些书没有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
但是不管怎么讲，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些磨练哈，还有这些好多的这种困惑之后， 最后是达到了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当这个高级程序分析师的这个职务是吗？还是慢慢的做到的？
对，我是那个就是中间被的那个提升了一次，是还达到了一个位置，也是算是那一段经历出来挺辛苦的，但是也就经过了短短这么几个月，具体说是八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是我自己呢，几乎是完全适应了这个新的工作，新的环境。这么跟您说吧，其实我那些同事啊，他们都大部分都有过那个计算机的硕士学位，而且在计算机行当呢也干过三年五载的。
就你什么都没有？
就我真是什么都没有，完全就是从物理就是
直接一下升跳到了这个计算机。
直接升上的计算机，然后那个，但是也就经过了短短的几个月的努力吧，不说就说那个咱们怎么那个特别特别出色吧，但是和这些在计算机领域有过很专业的学位，那个工作过三年五载的那个就是同事比起来吧，也都看不出差别的时候，其实心里觉得特别的自豪，确实的欣慰。
对，这个说那么半天，其实也是来回馈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说的哈，其实坚持到最后是会有收获的。凡是，其实他说的是一个高考的一个失利的一个情况，您说的其实在很多年之后，经过很多的生活的磨砺，还有在很多很困惑很困境的情况下来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有相似的过程和相似的经历。
对对，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吧，在人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挫折。我想呢，就说咱们大家也不必就是过分的怨天尤人。其实咱们大家只要好好干，肯努力，我想那个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杨春来，与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任高级程序分析师。与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是由在美国的企业、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机构的中国学人组成的专业团体，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专业组织之一。15年前，杨春来先生作为北京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留学来到美国，并迅速通过波士顿学院博士学位，在波士顿学院做实验室主任。他与美国教授合写的实验教材具有权威性，并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他在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发生于2000年，那时他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在波士顿的工作，来到芝加哥，并转行做计算机软件工作。那一年他已经37岁。跨行业的职业和激烈的竞争，他将怎样迎接？他的生活将向何处去？本期直播中国名人版，主持人岳明邀请杨春来博士讲述在美国的创业与情感故事。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直播中国名人版，我是主持人岳明。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发给我们的很多的短信。这位北京的尾号是4169的朋友说，杨博士，您有没有考虑过要回国发展？
这个呀，其实我说实在的，我还真是考虑过，但是呢一直那个就是没有什么就说具体的就是行动，就到现在。这个我可以就是说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说就比较从那个于公于私吧，就说就说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说于公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都比较强调就是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两条腿走路，而且那国家也明确提出，就是说那个为国服务不一定
要回国
服务。对，我是觉得这观点很挺对的。就说我具体来讲吧，我说那个就说如果我就是回国，我觉得我好像觉得我也 不一定就说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其实我吧，那个原来我是学物理的，做物理的。如果现在让我回来继续做物理呢，我又离开了五年，又要落伍了。如果要回国呢，要做一些计算机软件啊，做金融方面呢，我也觉得我不并不是科班出身，与国内的企业很多，就是说在金融领域啊、计算机领域啊，做了很多多年的那个专家们也并不是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吧，回国并不能，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职位，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为我们国家做很多事情。相反呢，我在美国呢，我参加那个许多社会活动，像现在呢，我做那个绿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会会长。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那个可以把那旅居美国的一些中国学人，而且其中有很多很优秀的中国学人组织起来，我们呢能做很多事。我们做的事呢，可以就说一是走出去，就是像包括每年至少组织两次的回国考察活动，还有呢就是请进来。我请进来呢，就是我们经常接待国内的一些，也是一些代表团嘛，而且也是邀请一些呢，国内的就说企业啊，去美国啊做一些招商啊、引资啊、引进人才的活动，而且呢就说，我们呢就每年就还要通过组织一些大的会议啊，像我们每年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春季研讨会，一次是那个秋季的年会，就是说通过这些会议呢，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大家一些课题呢，请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做一些演讲报告。像前不久呢，就说那个科技部副部长陈家培就在我们年会十月份年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们做一次那个演讲。就说这通过这些活动呢，让我们的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海外游子更多的了解自己祖国，然后呢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有的人很好的建议，有一些甚至有很好的那个项目，把他们带到国内来。那个这样呢就开创事业，其实反而呢为我们国家做很多事情。
对，您其实很全面的来诠释了刚才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哈，就是说在哪做贡献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就与为国服务嘛，并不一定回国服务。
对，
当然这是那个于公的方面，于公司的方面，我也老实说，其实美国也相对来讲是一个很安宁，就很舒适的这种生活。
对你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保障的哈。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苏州的朋友9369的朋友问说，怎么样来和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来联系？看来这像是你的业内中人。
那是我们非常欢迎，就是那个国内朋友嘛，能给我们协会多一些联系。其实我想现在嘛，都是那个电子时代嘛，最方便的方法呢，还是通过就电子邮件。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我的电子邮件，我的电子邮件其实挺好记的。就是那个我的名字叫杨春来，然后就是我的电子邮件就是春来 CHUNLAI.杨 YNG， 然后爱的 ACSE.com。ACSE 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旅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的英文的一个缩写，叫 ACSE， .org。
好好，现在呢，这有一位北京的朋友问啊，6968，请问杨博士，您喜欢哪位歌唱家和歌星？
这个这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其实喜欢那个歌星歌唱家，这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最早吧，几年以前嘛，我比较喜欢那些流行音乐，也喜欢那些哥哥妹妹那些情歌。当时吧，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歌唱家呢是周冰倩，这个好像那个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那个歌星。当时他唱了一首，在一个国庆那个就是庆祝国庆50周年的，唱了一首那个今夜梨花满天，我觉得唱的特别特别好，而且那个整个都特美。这是我原来就
比较喜欢，后来的变化喜欢谁？
后来的变化是这样的，后来年龄也增大了吧，也这种浪漫情感越来越少了，所以慢慢我就觉得变得比较深沉了。其实现在呢，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思念祖国、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这些 歌，这些歌呢，我觉得以民歌的形式比较那个，就是抒就更抒情一点，就是这些歌比较多。所以现在我比较喜欢阎维文的歌，我很喜欢阎维文的一些思念家乡的歌。
白曲酒，
传承千年酒文化，开拓巨大酒市场，和良先进酿酒设备，让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酿酒科学完美结合，高产高效纯粮酒业。总部020-8922-3644，8922-3644。
纯纯的，浓浓的，喜欢留在嘴里的味道。至纯奶味，无限回味，大白兔奶糖，还有红豆味哦。
日子过得真是忙，除了上班还得想啥时咱能住新房。
哈，要买房要建行，让你啥都不用想，轻轻松松住新房。要买房到建行，
客户服热线95533。国家特大型企业山东石峰集团生产的石峰牌单缸发动机，国家专利调速技术，省油节能，性能可靠，荣获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排放达到 O2 标准。内行买石峰，陆路保畅通。
大连大学附属医院分院视网膜色素变性眼科采用手术和口服药物的方法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电话0411-8440-6788，0411-8440-6788。
杨春来，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任高级程序分析师。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是由在美国的企业、大学、国家实验室。 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专业组织之一。15年前，杨春来先生作为北京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留学来到美国，并迅速通过波士顿学院博士学位，在波士顿学院做实验室主任。他与美国教授合写的实验教材具有权威性，并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他在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发生于2000年，那时他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在波士顿的工作，来到芝加哥，并转行做计算机软件工作。那一年他已经37岁。跨行业的职业和激烈的竞争，他将怎样迎接？他的生活将向何处去？本期直播中国名人版，主持人岳明邀请杨春来博士讲述在美国的创业与情感故事。
来看一下我们短信平台很多朋友们热情洋溢的留言。北京的尾号0580，杨博士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中国名人版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听到杨春来先生的介绍和个人的经历，特别的希望您继续努力，为祖国和您的家乡北京做更多的贡献。祝您和您的全家生活得更美好，祝您的协会为中美两国人民的技术经济交流做出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位朋友叫王池，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衷心祝愿，非常感谢。
这个杨老师也是很难得有机会在这个广播中和听众有这样一个直接的交流哈。那么还有北京的这位尾号是8156的朋友说，杨会长你好，我的孩子非常的喜欢物理，但是要是来考这个电子，报考电子这个专业，是不是很难呢？这个问题我有点没有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希望这个北京的朋友再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请发送到9500-1681啊，写清楚一点。但是我估计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喜欢物理，但是你又想让他这个学电子，哪个更难？是不是哪个更好考一点？
哦，那个电子专业吧，一般的我们称电子工程专业，过去吧，它可能它有些高校中啊，它属于物理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现在嘛，计算机发展非常迅速，一般的绝大部分那个学校已经把电子工程这个专业单独从物理分出来了，形成一个专门的系，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这个洛也，他们怎么哪个难考呢？
是这样吧，我觉得那个可能是那个电子工程专业比较难考一点，因为电子工程专业现在比较热。原来物理是最难考的。其实老实讲，原来我大概20多年前嘛，考物理的时候，那时候高考，因为当时全国统一高考嘛。其实那个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北京大学物理系好像是当时那个收底分呀，就收分线是最高的专业，最高的。
就是如果他很喜欢的话呢，还是去考。
对，
因为孩子的喜好和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要没有很大的兴趣，将来也不会就是下很多的力气去学习，也并不会做得很。
洛阳的1960，杨博士作为旅美科学家专业人士的会长，你是否可以谈一谈国内企业同你们协会的合作方式通常会有哪一些？
哦，这个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请进来。因为我们那个跟那个尤其国内的一些企业，现在就是一些合作方主要这样的。尤其最近，我们就明确提出，就是多跟那个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加强联系，希望这些那个把国内的中小企业呢介绍到美国去。我们做这点考虑主要是这样的，因为国内的大企业好像并不需要我们，他们通常有比较强的就是对外联系队伍，而中小企业呢，往往就是因为限于他们的条件嘛，可能那个跟国内接轨起来比较困难。而我们学会嘛，因为我们的会员嘛，对中国、美国两方面的情况都比较那个熟悉，所以如果由我们来做这个桥梁，搭建这个平台，就是把国内的企业介绍在国外去，这是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任务。那个一般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的，就是说每年嘛，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会议期间啊，我们都要邀请国内的一些企业来那个我们学会什么，有些做一些比较专题性的讲座，介绍他们企业的情况。那个 我们也非常现在也试着，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那个，一是邀请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到美国，所以说招商引资和那个招聘人才的这个工作；二是呢，希望把他们的产品，希望呢能进这个
推向世界，
推向世界。
嗯，
啊、
对，来看看乌鲁木齐和北京的这两位朋友，都是希望您再把自己的这个邮箱再公布一下，可能刚才说的太快了，让您慢一点啊。北京的是9332，乌鲁木齐的是4986。这两位朋友
啊，行，这个邮箱还是这么记，那个我名字叫杨春来，按美国的习惯呢，就是国外的名字习惯是春来杨
啊，
就那个中间呢，就是姓和名字之间加一点儿，那个春来呢就是 CHUNLAI， 一点杨 YANG， 然后就是艾特，然后我们科工专的那个协会的英文缩写呢就是 ACSE， 一点儿，然后 org，
我听得都比较晕了。还有这个郑州的5162哈，这位朋友就问说，您在陌生的专业书籍的阅读中是否也能得到乐趣？他说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对所学的专业总是钻不进去。我想他可能也是前面我们讲到您哈，本身不是这个专业的，那么所以他会有这个困惑。如果再改行的话，您是因为改行的当中是不是也是从陌生的书籍开始的？
对，
所以这个当时有没有乐趣在学的时候？
说句心里话，当时的转行主要是
生活的压力，
是生活的压力，就是那个生活所迫。但是我这人嘛，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当我花了那么几个月时间嘛，真是钻进去了，就是对计算机熟了，对那个我做这计算机呢，还需要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
对，
也就掌握了。哎呦，我就发现里边其实奥妙无穷。然后其实那个物理有物理的许多奥妙，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当转行做计算机，转行做金融方面的一些事情时候，要发现其实他们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我是开始是被迫，但是当我一旦熟悉了这一行以后，我还是挺热爱的。
哎，这位格尔木的朋友94654，请问杨博士，杨春来博士，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哦哟，这个是这样的，我其实在看书方面是阳春白雪啊、下里巴人的书都看。阳春白雪嘛，当然我喜欢读一些诗，我挺喜欢读诗的啊。像我比较喜欢的诗人呢，就是南唐后读李益的诗。因为我觉得他写的那个好多伤感诗吧，就特别那个写的特别好。完了那个下里巴人的那个书嘛，也不能说下里巴人了，
所谓的
就是
通俗一点，
就是通俗一点，就是武侠小说
啊。
然后像那个金庸的全套武侠小说是36本，古龙的全套武侠小说59本，我都从中国背到了美国，所以我们的书架呢有那个一大堆的武侠小说。我平时呢床头呢也都放好几本，然后没事睡觉前呢都随便翻翻看看，能得到很多很多乐趣。
对对对，那我知道这个杨博士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呢，就是收藏哈。这个从90年开始，不知道啊，这个中央电视台所有的春节晚会的这个录像。
对对，这真是我一个特别独特的其实嗜好，因为好像别人好像有我这种嗜好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我确实那个对春晚啊特别特别感兴趣。我最早的在美国找到最早的春节晚会是1986年的，后来每年都收集到今年为止吧，是2005年，其中呢我中间只差了1988年的，就那一年呢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我一共手里收集了那个1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其实我不仅啊就是喜欢收集这些，而且我还那个非常非常喜欢看，尤其是原来我在那个高校工作的时候，那个因为闲暇时间比较多，我经常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看这些，
都能背下来。
哦，那个那节目的次序我都知道，看了上个节目我就知道下边一个节目。
你说这种心理是为什么？
这种心理其实是我说句心里话，是那个因为我当时跟这个我的朋友也曾经问我类似的问题，因为我好些春节晚会都看过10几遍、20几遍，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把一盘带子。反复看十几遍，
其实就是思乡。
其实我跟他们说，我是要每当我一遍一遍看那些春晚会，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 然后那个凯文奇熟悉的演员啊，其实啊，那个他们给我的不仅仅是那视听上的享受，而更主要的是让我能感到一种故乡的温情。其实它源于那个我们特殊的环境，源于这种特殊的思乡情感。
好舒服，
没有什么
缘。六七色还健康，创维新。
电话，注意冷暖。
海力压缩机，空调好心脏。世界尖端制冷技术中心为您的空调打造好心脏，精心劲动力海力压缩机，源自上海智利电器有限公司。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哎，眼睛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
听说陕西培荣中医眼科医院用中医药治疗多种眼病，有不错的效果呢。
快告诉我怎么联系。
陕西培荣中医眼科医院的电话是0917-8562-888，0917-8562-999。
刘主任，我为什么总生病啊？
可能是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建议你去试一试康琪胶囊。
哦，康琪胶囊管用吗？
当然了，吃康琪胶囊，你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800-818-1115，800-818-1115。这里是直播中国名人版，我是主持人月明。今天坐在直播间的嘉宾是著名的这位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杨春来先生。那么这里还有很多的朋友和您有话要讲啊。上海的尾号9391，请杨博士谈一谈波士顿学院的概况，谢谢。简单说两句。
哎，好吧，我就简单说两句。
因为您在那里工作过吗？
对，我在波士顿学院待了10年。波士顿学院到现在就是他那个已经有是一所有100多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它是天主教会的学校。它的那个最著名的其实专业呢是那个就是法律专业。然后那个它的科技专业呢其实是最著名的是化学方面的专业。物理专业过去曾经非常好，但是曾经有一段吧，因为物理比较走下坡路，它也那个有一段时间走了一些下坡路，但是最近呢已经有大幅的回升。
这个尾号5187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芝加哥证券交易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气的，您是这个交易所的高级程序分析师，特别想问一问您在那受到的福利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吗？
那个这个专业，这个有那个听众可能对于我们的
很了解，
挺了解。
对，
的确嘛，就是芝加哥上面期货交易所呢，实际上是全美最大的期货交易所，也是世界上实质上的最大的期货交易所。然后我是觉得吧，因为我在那儿已经工作了5年多了，我是觉得只要是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得很出色，公司呢对待我们还有对待那个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就是一样的，
没有大家想的这个更多的这个歧义哈。
没有。
哎，对，北京的尾号0580，请问杨博士，您高中和大学是不是都是很刻苦学习的一个人呢？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说我那个高中和大学其实学习成绩都挺好，但是也真是付出了很多非常艰苦的劳动。学习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还有这位北京的啊，就北京的朋友很多，因为是您家乡的人。
对，这是我家乡的那个朋友。
4169，我是一名金融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请问您，以您的经验来看，我是先工作几年再出国呢，还是直接出国工作？我叫王阳。
是这样的，这是那个，我想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好就问问你爸爸妈妈，那个还舍不舍得让你就是很早这就出去。我是觉得吧，然后因为出国嘛，你得有机会，得是寻找机会。我不知道你是大学毕业啊，还是研究生毕业。如果你是大学毕业呢，我说如果你能够出去读个研究生呢，再回来工作，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你的事业挺有利的。
给听众来讲讲杨博士的另外一个小花絮啊。我知道在您很年轻的时候，也许是跟我们刚刚这个发来短信的朋友一样年龄的时候，大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已经工作了几年哈。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也是学物理专业，很想出国。
对，
然后在10年以后有两个梦哈，就10年以前做梦的时候醒过来，又以为自己在美国。
对，
可是10年以后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一觉醒来会以为自己在中国。哎，我听到您说这个小片段的时候，小感受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很多的感动在里面。我特别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跟您的这个阅历啊，很多感受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啊，对，这也的确是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出国前后的梦境的变迁呀，主要是就说当自己就是真正离开了家乡，而且离去那么久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这种思乡之情啊，经常缠绕着自己。像我也跟您说过，说实在的，自出国这么长时间以后吧，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回到了朋友的身边。有的时候说来的那个说一句稍微酸一点的话，有时候梦里醒来眼睛都是湿润的。我那个记得小的时候吧，曾经学过一首鹤顶诗的诗，说是回延安啊，这诗中就说吧，说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吧，老师又叫背诵又叫默写，但是当时怎么折腾嘛，就这只是没有什么特多的，
没有理解，
没有人理解。而当我真正来到了异国他乡，而且一直这么久后，我才就深切体会到了这首诗里所包含的那种强烈的思乡情感。
嗯，
有一次吧，我跟几个刚出国的国内的大学生谈及这个问题，谈及我的这种思乡感受，其中有一个学生嘛，挺不理解的，挺调侃的语句跟我说，说那杨老师啊，您真的认为祖国就这么好啊？我当时一听啊，我就特别跟他严肃起来了。我说跟他说呀，我说我呀也有个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说我原来啊，有时吧也老发发牢骚，那个就也觉得这不好那不对啊。可是当我真正离开了那个家乡，而且离去这么久后，我才非常非常深切的感到，其实祖国永远是我心中最为就是至真至爱。其实就月明，就像您的名字所提示的我们那样，月是故乡明。月明，您的名字是这么写。
要说到这么多思乡的情感，我知道您在国外其实除了工作啊，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的其实是和思乡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我知道您在种一些菜园子哈，那些菜据说在国外一般来讲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但这些菜的这个种子和苗子是您从祖国背过去，在自己的园子里栽种下来的。
对，那是也是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挺特殊的那种，像有点风土人情似的，国内很少有人听说种菜，但是我对此啊特别乐此不疲。像我吧那个菜园子里边种的我所称的珍奇蔬菜，可能听大家听起来都挺笑话的，一个是茴香，一个是西里米萝卜。然后呢，每年收割了以后吧，我都是那茴香啊，收完以后
包饺子，
包饺子，包包子，然后那个
请大家来吃，
大家吃的都特别不亦乐乎。然后那个西里米萝卜，大家也会给大家送，大家也都非常高兴。但是其实种菜园子挺花费精力的。然后那个尤其是夏天嘛，蔬菜生长旺季，水肥呀都得跟得上。我每天下班以后吧，其实我自己先不吃不喝，先要到菜园子里呢，把我这些蔬菜喂饱了喝足了。有的朋友就不理解，说你就这么大精力，就真的觉得这些蔬菜就那个这么的好吃啊？我跟他说呀，我说啊，我还真的不是就觉得这些蔬菜怎么就那么好吃。我觉得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精力，那个
是想享受味之乡愁。
对，这其实啊，这是就是我的心那个乡愁的一种那个寄托。我曾经读过这么一篇短文，散文，说是那个味之乡愁，就味呢，就是咱们人的胃口的胃。这篇散文就说吧，说有一个小姑娘离开家乡啊，到异地他乡去打工。她来到异地他乡以后吧，她就到处找一种葱油饼吃，然后他的朋友就带他去啊小摊啊，去那个饭馆啊，到处去找吃葱油饼。可是每到一地呢，这小姑娘都觉得那味道不对，不是嫌油太多，就是嫌那个葱太少。终于有一天啊，他的朋友在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小姑娘所说的那种葱油饼，就立刻把小姑娘叫了过来。小姑娘一吃啊，果然就特别的激动，一边吃啊一边在那喃喃自语，说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就常做这种葱油饼，我就特别爱吃，一顿吃不了剩下，下次腾腾还是那么香。当那朋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明白了，其实这小姑娘苦苦寻找的并不是这种葱油饼，而是其中所包含的一种心香情和 亲情。所以在这篇散文的结尾啊，这个作者就说嘛，说走遍天涯海角，吃过山珍海味，而在内心深处真正挥之不去的还是小时就直灌的那几口。当我读了这篇文章吧，就特别有感触。我爸现在的就那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种这些蔬菜，其实并不是我非要喜欢吃这些，而他们呢其实是包含了那种我一直就是无法割舍的亲情和乡情。
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清清河水是我流淌的泪，是否安康？从一盏香酒陪伴着你哟，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心事梦与醒。
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短暂，今天也是一样，非常的感谢杨春来博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葫芦岛的尾号6677的朋友说，杨博士非常的感谢您，欢迎您代表你的这个协会的所有的代表啊回国访问，也祝愿你们这次访问成功。哎，这个节目结束时间到
好
那今天节目其实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期了。有什么话希望给听众朋友再说一说？
我想马上就到2005年末了，所以我想第一，我再非常非常感谢月明呢，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跟祖国的亲人们聊聊天，说说话。然后呢，马上就在年末了嘛，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圣诞新年快乐。
春节也赶紧预祝了。
对，也给大家拜个早年。
对对对，那么很多 朋友还是在问这个杨博士的这个网址怎么联系，那这样呢，时间的关系，请您去实名的上中国广播网，然后点击一套节目《中国之声》，再点击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中国名人榜》，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能听到这个杨博士多次重复的怎么和您联系的一些方式哈。好了，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了，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春来博士，更要感谢今天发来短信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直播中国名人榜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月明，导播爱卿呢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说一声，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了。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2006年1月9号，我将邀请到著名的京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军做客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他由小演员到大演员的成长故事。
铁通呼叫中心引领呼叫中心专业化时代，客服电话